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良苑同学们，主日平安，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您问安。今天真儿要分享的神的话，是和去年真儿在良苑的一篇讲道同一节经文。因为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神不断地借着这一段经文来提醒真儿，要懂得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如何隐藏在他的里面，才能够带出有果效的生命和有果效的事工。或者用一句更简单的话，就是懂得怎么样依靠神而服侍神。这是真儿的母亲常常耳提面命提醒我的，你要学会靠着主来服侍主。今年我们整个电台的主题是多结果子，而真儿觉得没有任何一段经文比这一段经文更适合于分享我们如何才能够拥有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了。对于传道人、神学生而言，我们更加要懂得如何按照他的心意多结果子，长青不已。所以今年真儿仍然要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的经文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主日信息。不过我们的侧重点的的确确有所不同。去年我们分享的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你要得安息吗？而今年呢，真儿将用12个字来分享这一段经文的另外一个侧重点：以主之心，负主之轭，学主样式，得主安息。唯有这样，对于每一位牧者传道人来说，我们才不至于在教导别人的时候自己反被弃绝，才不至于天天为了要追求知识的装备而忘记真正的生命长进是必须连于元首基督的。唯有一个与主同在的生命，隐藏在主话语里的生命，活在神恩典里的生命，才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进入神的话语中。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主啊，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指教我如何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亲爱的阿爸父，帮助我们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以你的心为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您的恩典当中结出安息的果子来。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先来诵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经文诵读完，可能许多的同学会觉得，真儿老师为什么要用这段经文？这经文和多结果子有什么关联呢？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真实的挑战。为何现今我们教会的生活如此的荒凉，如此的惨淡，不冷不热，不结果子？这是否和牧养教会的传道人有关联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神学的装备，知识的积累， 我们希望自己有更好的口才，知道如何传讲神的福音。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改变外在的条件，外在的环境，却忘记了真正的属灵生命成长才是我们手中工作得蒙悦纳的关键。也许神学院甚至是良院的学习为您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扎实的装备，让我们能够准确地理解圣经，解释圣经，帮助我们去教导，去牧养，这固然是无可厚非的。但亲爱的同学们，当我们专注于外在的改变，却忽略了我们内在属灵生命的扎根和实践，那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拥有一大堆神学知识的法利赛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结出基督的生命和果子来。因此，每每想到马太福音12章28到30节的经文，真儿就会觉得有一种扎心和冒冷汗的冲击。我真的是在神的面前，以他的心为心，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得享他的安息，最终可以带出他做工的果效吗？亦或者我是靠着自己的恩赐、才干、能力和知识的储备去服侍他呢？因为我自己的仓库再资源丰富，也会有枯竭的那一天。若不是我完全的与神同在，他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源源不绝地供应我的需要和教会的需要，我总有一天会成为那鸣的锣和响的拔。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但他给了我们一个巨大无比的完美无缺的理由，就是因为他的心柔和谦卑，我们如果离开他，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好他的工的。当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样式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到底他的心是怎样的一颗心。以主之心，负主之轭。主的心柔和谦卑，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清楚地让我们看到，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一句经文更精确的翻译是，他虽然与神同等，但他却不抓着这一点不放，他把它彻底放下了，放下了与父同尊同荣的生命，把一切的权柄统统放下，成为人的样式，并且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种全然的舍己和谦卑，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的这颗心是何等的柔和，何等的谦卑。谦卑真的是所有信徒美德的制高点，因为它直接反映了基督的形象。侍奉的核心态度也离不开柔和和谦卑。正儿几次三番地分享过，谦卑这个词在英文的单词里叫做 humility， 它是拉丁的字根泥土 human 而来的。而泥土呢，也是我们作为人 human 的一个拉丁的字根，因为我们是从尘土而来，上帝按照他荣美的形象，但是却用尘土创造了我们。因此可不可以这么说，当我们学不会谦卑的时候，我们回不到我们做人的最基础的、最起初的那个受造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活不出人的那一份尊贵的反映神形象的那个价值来。因此，没有一个骄傲的人可以反映上帝那荣美的形象。 除非我们谦卑如同泥土一样的将我们自己放在神的面前，伏伏在他的恩典之下，伏伏在他恩慈的主权之下，我们才能够慢慢的体会何为基督的心肠。对于一个服侍神的人来说，没有谦卑柔和的心是无法真正影响人的生命的。即便我们懂再多的学问，拥有再多的神学装备，我们口中所出的不过是高高在上指责人的一堆无用的言语而已。基督耶稣却不是这样，他用生命铺垫他所有的教导，他带着无限的怜悯和恩慈、忍耐和谦卑来引导人归向主。当我们与人同工、与人同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否展现出一种柔和谦卑的态度？我们不要总让人觉得我们是用口舌在传达神的心意，而应当用生命活出神的旨意来。我们的生命是否柔和谦卑，它直接地反映了我们是否懂得基督的心是怎样的一颗心。几周前，正儿接到了我的小女儿的主日学老师的一封来信，这是一封向教会推荐我的小女儿的生命状态非常的适合于服侍的这样的一封信件，里面用很多美好的词汇形容了他对这个孩子的赞赏、喜爱，以及在神在人面前的一个极大的鼓励和推崇。正儿读了以后也十分的感动，于是我就在晚餐的时间问我的小女儿说，嘿 baby， 知道吗？你的主日学老师给你写了一封充满赞扬的信件，你想读一读吗？可让珍儿惊讶的是，我的小 baby 他已经12岁了，他已经比我还高了，可这一刻呢，他却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生命，让我十分的讶异。他说，妈妈，我不要看。哦，为什么不看呢？这里面可说的都是对你赞赏和鼓励的言语呢。嗯，妈妈，我不要看，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本相，我知道老师说的话充满了鼓励，但我不想看了他的信件之后变得非常的骄傲。哇，我当时听到以后心里十分的感动，甚至我觉得神借着这一个孩子给了我一个极大的提醒，因为我们服侍神的人或多或少都希望能够从他人的口中听到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侍奉、对我们生命的一个积极正面的评价，我们或多或少还是期待能够得到别人对我们的赞赏。比如珍儿在电台的服侍，听到许多听众朋友对节目、对他们的生命的鼓励、对他们生命的帮助有各种各样回馈的时候，让珍儿心里面也十分的感恩。可是珍儿还没有达到像我的小女儿这样选择不去看这些信件，为了不要让自己骄傲，这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生命状态。怪不得主耶稣说我们要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是啊，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原来这一些事工的果效，我们所结的果子并不是你我所结的，而是圣灵自己的工作，我们不过是他手中的器皿。只有一个柔和谦卑的生命才能够带出更大的影响力和更高的生命的榜样。在去年结束的第四届洛桑大会上，他们引用了一位知名的医生，也是一位圣徒，他的一句名言，说有一些人终生都在追求自己被遗忘，因此主基督耶稣能够被纪念。有多少人，我们希望人人都记得我们，但是却在记得我们的同时忘记了我们所宣扬的救世主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正儿自己的父亲也是一生追求被遗忘，只要他人记得他所传讲的基督。因此，除非我们以柔和谦卑的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否则当我们负他的轭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感到轻松容易，反而会觉得重担压身。当我们讲到负主之轭，耶稣说了，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有当我们用他的方法承担他的使命时，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轻松容易的轭。否则的话，我们里面有太多出于自我的各种各样的担子，我们当然会觉得太难了，我们负轭太重了，我们力不能胜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负主之轭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追求自己的使命、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心愿达成，而是追求你的任务、你的使命、你的梦想来达成。我们只追求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的意思。轭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是 yoke， 在原文里面呢，就是代表着牛去犁田的时候身上负着的那个担子。轭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工作、服侍、委身和顺服。在农业的社会当中，牛负轭就是完成他的使命，完成他的耕作。主耶稣呼召我们负他的轭，其实就是顺服他的带领，甘心承担完成他的使命，而不是求他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自己的梦想。当我们负他的轭的时候，意味着我们承认他的主权，承认他的呼召，承认他的工作才是我这一生所追求的。世界的轭呢，就是自我中心，追求我的成功，追求我的事业，追求我的梦想。但神的轭是追求他的工作、他的梦想、他的成就。很多的人服侍主，有可能将侍奉变成我们自己的一种事业，而不是完成神的呼召和使命。唯有当我们负他的轭，我们在不断不断的宣扬的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我们是与他同行，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他的恩典。这就是真儿的母亲每一次在电话当中提醒我的，要靠着主服侍主，要靠着主服侍主。这句话听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确实非常的难。因为对许多的传道人来说，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服侍神就是为神工作，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服侍神就是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敬拜他，因为服侍本身就是一种敬拜，而敬拜本身就是我们的服侍。因此主的轭不是压迫我们，而是与他同工。主的轭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让我们效法他，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靠自己的努力就会疲惫不堪。真儿自己啊，每天早上只要看我一天的日历，我就有一种起不来床的沉重感。哇，我今天要录这么多节目，要讲这么多课，要做这么多的带领，还要服侍家庭，照顾孩子，这实在是我力不能胜的。但是今天如果我睁开眼睛，我就感谢赞美主，说父啊，谢谢你赐给我生命气息，可以敬拜你，可以经历你的恩典，可以张开眼睛就观看你的作为，我今天还有机会可以与你同工，这是何等奇妙、何等美好的事。主啊，我欢喜快乐，去期待你透过我要成就的工作。这一刻，当我们愿意把自己顺服在他的轭里面，我们就会经历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的能力就是在我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因此他的恶意味着我再也不负世界的恶了，不以世界的标准、世界的追求、世界的衡量为我的出发，而是完完全全的以他的心为心。我做什么都去询问，这么做讨神喜悦吗？这么做荣耀神吗？这真的是神要我做的吗？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怎么去经历与神同工的过程呢？我是否愿意放下我自己一切的野心，真正顺服神的带领呢？我是否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在学习、生活、侍奉当中去经历将荣耀归给他，而不是独自拉车、独自负荷的一种靠我自己去羞辱主名的过程呢？让我们每一天都靠着主来服侍主，不再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他的恩典。做不到的时候，我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座前说，主啊，怜悯我吧，主啊，救救我吧，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也可以在教会，在弟兄姐妹面前赤露敞开，让他们看见我们的生命不过是一个管道，我们服侍的不再是自己的肚腹，不再是自己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了。我们服侍的是那一位与我们同行、服侍我们生命的主。这就是负主之恶。那学主样式又是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因为他的心柔和谦卑。主基督耶稣不仅仅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敬拜的主，他更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学他的样式不是模仿他外在的行为，而是将他的生命内化在我们里面。他是以爱心来教导的，以服侍的心来领导的。他为我们洗脚，他在我们的面前以最好的生命状态呈现了一个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他谦卑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柔和、用忍耐、用微小的声音在不断的吸引我们去归向他。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正的领袖可不是发号施令的，而是愿意弯下腰、屈膝跪下来服侍他人的。每一个服侍主的人，若学不会谦卑屈膝，像主为门徒洗脚一样的来服侍，那我们实在不配服侍他的教会。以服侍的心态来引导教会，这是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需要学习的。只有当我们不断地学习主耶稣的样式，我们才能够带出一颗谦卑柔和的心，一个谦卑柔和的生命来影响他人。最近我们分享了凌云牧师退休的见证，他就是一个柔和谦卑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神的仆人应当有的样式。他常说，像我这样一个一无是处、不学无术的人，神却使用我，这实在是神的恩典。就因为我们学他的样式，我们才有了资格可以服侍他的教会。否则今天他将权柄赐在我们手上，若我们不学他的样式，我们岂不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和圈套吗？因为他就是只要权柄却不要神的生命，所以他就从天堕落，把自己高举起来，自己做神，最终只能够自取其辱。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牧者们，若今天我们想要带出有果效的生命、多结果子的生命，那我们必须要学主样式。当我们以主之心、负主之恶、学主样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主安息。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是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今天我们要明白，每一个内在生命的更新，才是我们服事的重中之重。当耶稣说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有当我们以主之心，负主之恶，学主样式的时候，我们就必得享安息。这样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做到了以主之心，负主之恶，学主样式，那我们必得享安息。多少的传道人、神学生，在学习、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感到疲倦，感到灰心，甚至迷失了。我们可能以为多做就是忠心，却忘记了，只有内在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才是我们多结果子的关键。真正的安息是来自与主同行。事工再忙碌，如果我们内心是安静的，我们就不会感觉到枯竭，而是内心如同活水的江河涌出来。正儿曾经挑战过自己的父亲，爸爸，我很少看见你出去休息或者游山玩水，你难道不需要安息吗？你每天都在侍奉，难道你不会疲倦，不会枯竭吗？但我的父亲的回答让我十分的震惊，我常常都安息呀，我天天都安息在主里呀，我每一天都安息在神的话语啊，我怎么会累呢？那时候真儿一窍不通，如今真儿也是略懂皮毛。的确，生命真正的安息就来源于我们与主同心同行，我们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像那葡萄枝子连于树上一样，不断的多结果子，因为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不断的住在神的恩典和他的话语当中，天天安静在神的同在里。只有这样，无论服事多么的忙碌，无论我们手中的工作有多么的挑战，我们必不至于失去安静。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以主之心，负主之恶，学主样式，得主安息，这是我们今年服事主的人都必须要追求的。愿神帮助我们活在他的话语和他的同在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啊，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常常靠着自己撑着，靠着自己来追求你、服侍你，却不晓得我们唯有与你同在，天天住在你的话语里，渴慕你的话语来翻转改变我们，我们才能够经历真正的能力是来源于你。求你帮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负你的恶，学你的样式，得你的安息。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全然安静顺服的生命里，让我们不再追求世界，而是追求你的恶，追求你的旨意完全的成就在我们身上。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